第25篇逾越节三，基督的救赎是奥秘的，过于我们所能领会。旧约中的逾越节，把新约中所启示基督救赎的所有成分、要素和各方面都描绘出来。我信就是这个原因。倘若我们有新约的名言而没有旧约的图画，就很难看见基督奇妙且奥秘之救赎的一切细节。为着呈现在出埃及记中救赎的图画，我们何等感谢主，在已过的信息中，我们论到了逾越节的许多细节。我们看见基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羊羔，还是无酵饼、苦菜和房屋。羊羔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楣上和门框上，整个羊羔被吃尽，包括头、腿和五脏。当以色列人吃羊羔时，他们必须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必须赶紧的吃羊羔，羊羔不可吃生的或水煮的，必须用火烤，而且必须用代表信心的牛膝草，把逾越节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。当以色列人享受逾越节时，他们必须遵守这一切细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将继续来看一些取用逾越节羊羔的进一步细节。逾越节只有一天，它在正月，就是亚比月的14日举行。接着逾越节，有另一个节期，就是除酵节，有七天之久。在圣经中，七天表示时间的完全过程，整段期间。因此这七天表征我们在地上的一生。在神眼中，我们人生的全部过程不过是七天。除酵节是以盛宴开始并结束的。头一日和第七日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只准以色列人吃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要看的细节特别重要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说过的是仅有一天之久的逾越节，但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所要说的是有七天之久的节。七天代表人生过程的期间。四不可吃酵，也不可有酵。论到逾越节，圣经主要着重于吃逾越节的羊羔，而不是守逾越节。例如路加22章说到主和他的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，在那里逾越节是给我们吃的筵席。出埃及记12章说到吃羊羔的肉、无酵饼和苦菜，吃的意义在于这事实，我们凭着我们所吃的而活。在人类生活中，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的了。以色列人七日之久不可吃有酵的饼。出埃及记12章15节说，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，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。根据12章19节，在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。又根据13章7节，以色列人不可见酵。在除酵饼的七日之内，以色列人不可吃有酵的饼，在他们各家中不可有酵，并且他们不可见有酵的饼。吃无酵饼表示神的百姓不该活在罪中，那就是说不该过罪恶的生活。在圣经中，酵表示在神眼中罪恶、邪恶、败坏和不洁的事。在5:8，保罗说到恶毒、邪恶的酵。酵的作用是使东西更容易吃。假设做面包不用酵母粉或任何别的酵，这种面包一定厚重难嚼，但如果把酵放进面团里，面包就柔软容易吃了。罪与酵的作用相似，它软化坚硬的东西，使我们易于接受。因此酵的原则就是增加一种成分，使坚硬的东西变软。比方说，开玩笑是一种酵，使艰难的情况容易为人所接受。五、守除酵节作为逾越节的延续。一七日，以色列人要守除酵节作为逾越节的延续。出埃及记12章18节说，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，你们要吃无酵饼。我们已指出，当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羊羔时，他们也需要吃无酵饼。 我们看见逾越节只有一天，而除酵节却有七日之久，所以除酵节是逾越节的延续。逾越节羊羔的肉表征基督无罪的生命，我们不仅接受基督的死与复活，并且接受他的无罪，因他的生命不仅是定死和复活的生命，也是无罪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必须吃羊羔的肉和无酵饼。这意思是从我们接受基督而得救，并且人生有了新起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过无酵的生活，就是无罪的生活。出埃及记13章7节说，以色列人不可见酵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不该看见酵。我们不可能全然无酵，但是酵不被看见却是可能的。虽然我们不可能无罪，但我们必须对付任何明显的罪，看得见的罪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有责任对付所觉得的罪。每当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某件罪恶的事，我们就必须除去它。但这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了。在我们的生活和环境中也许有许多罪，但我们可能不觉得。然而，只要我们感觉到罪，就必须对付它。我们必须弃绝所觉得的罪。我们不该容忍任何明显的罪。在12章19节给了以色列人很强的话语，凡吃有酵之物的，无论是寄居的，是本地的，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。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，就是从神选民的交通中剪除。这严肃的话符合保罗在林前5章13节的话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把这样的人赶出去，就是断绝他与教会的交通。倘若我们容忍暴露出来的罪，我们的交通就要被剪除。这表明我们基督徒应该过无罪的生活，不容忍任何暴露出来的罪。对付明显的罪，就是守除酵节。出埃及记12章14节说，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为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本节指出，要把逾越节当作节期来遵守。除酵节也是一样，节期包含吃与享受。当我们吃而不以享受为我们吃的目的时，那个吃是普通的，但是当我们为了享受而吃时，我们的吃就成了节期。例如，我们每天吃早餐、午餐和晚餐，没有任何特殊的享受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来在一起守节，这时候我们的吃是为了享受的目的。吃逾越节的筵席被称为逾越节，因为它是为享受而吃的。当我们得救时，我们享受逾越节，但这节期应该立刻由除酵节所接续。这表示基督徒的享受不该停止。然而，在许多基督徒的经历中，除酵节没有接着逾越节，他们悔改的时候很快乐，但这享受不持久，因为他们没有守除酵节。这意思是说，他们没有对付罪恶的生活，反之，他们容许被暴露的酵存留，他们不对付已被暴露的罪。为这缘故，许多基督徒没有守除酵节。我们接受主并得救以后，应当借着对付罪而持续我们的享受。这不该仅仅维持一日，而该有七日之久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的一生应当维持享受。我们得救之后的整个生活该是一个除酵节。这就是保罗在林前五章的观念。在第七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净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然后在第八节，他继续告诉我们，守这节不可用旧酵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需要守除酵节。我们应当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中守这节，直到见主。当我们拒绝对付任何已被暴露的罪时，我们就不再是守除酵节了。这意思是我们失去对这节气的享受， 容忍最使我们失去享受。反之，我们欲对付已经显明或暴露的罪，就欲有享受。这就是守除教节。我很欣赏保罗将逾越节和除教节灵燃解的方式。他说，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我们应当把旧教除尽，并守除教节。我们守这节是借着对付罪，以及过无罪的生活。每当罪恶之事被暴露，我们就立刻对付它。如此在我们家中就看不见教。基督就是无教饼，我们欲吃它，就欲没有教。除罪唯一的路就是吃基督定死、复活且无罪的生命。二头一日和第七日不可做工，只可吃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六节说，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，第七日也当有圣会。这两日之内，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这一节说，在除教节的头一日和第七日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这表征在对神救恩的享受中，我们的工作没有地位。我们必须学习停下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必须停止各样的工作，不要立志做一个爱心的丈夫、顺服的妻子或孝敬父母的孩子。这一切都是人的工作，唯一许可我们做的事就是吃。这表示当我们有分于神的救恩时，只有吃的地位，没有做工的地位。不要是著作什么，只要吃，只要享受。今天基督教的情形正相反，没有吃，倒有工作。一篇又一篇的道，吩咐人去做某些工作，这与神救恩的原则相悖。神的救恩不许可我们做任何工作。由于我们的蛇性，在我们得救或复兴以后，立刻下决心要做些什么。有的人立志不发脾气，其他的人定义要谦卑。但是主不许可这样的工作，在神的救恩里，只准我们吃。圣经与人宗教的著作成对比，他吩咐神的百姓在节期的第一日和最后一日，除了吃以外，不可做别的。倘若以色列人在这几天做工，他们就破坏了神救恩的原则。救恩是给我们享受的，他不需要我们的工作或行为。然而，连许多热心的基督徒也从属灵的交通中被剪除，只因为他们做了太多的工作，把人的劳苦加在神的救恩里是侮辱神，并且使自己从交通中被剪除。我们发现要停下工作，一直的吃很不容易。我们的习惯不是吃而不做，乃是做而不吃。有些人也许抱怨属灵方面的吃太多了，他们甚至说，对这样的吃厌倦了。前一段时间，像这样的谈论流传在我们中间。这样的话是从神的仇敌，那恶者来的。当反对吃主的话一说出，接着就是建议我们做工或做什么什么活动。这与神救恩的原则是何等邪恶的对比。我在说，神的救恩要求我们停下我们的工作，除了吃以外不做别的，甚至连祷告也可能成为神所禁止的工作。有些圣徒定义花更多的时间祷告，这样他们的祷告会成为一个工作，破坏神救恩的原则。对立志这样祷告的人，我要说，不要让祷告成为一个工作，不要以天然的方式祷告，你必须吃无酵饼。当我年轻时，我为主做了许多工作。我阅读关乎如何成圣、如何祷告以及如何胜过罪的书籍。这些书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。然后有一天我看见了光，神不要我们做工，他要我们吃。倘若我们要向他守节，就必须停下我们的作为。假设一位弟兄邀请你去他家复习，但你到了之后，却花许多时间为他工作。你割草、修剪树木并洗刷窗子。可是你这一切的工作都触犯了这位弟兄，他巴望你上桌与他一同坐席。 你吃的愈多，他愈高兴。我们都必须学习放下我们天然的做工。然而，这对我们来说却不易实行。当我们放下我们的做工时，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吃。但如果我们不吃，我们就不该工作。大多数的基督徒做而不吃，但我们必须学习吃而不做。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而一直的吃吧。又外邦人和雇工人都不可吃。出埃及记12:43说，逾越节的例是这样，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。45节继续说，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。这些经节指明，外邦人和雇工人不准吃逾越节的羊羔。在旧约里，外邦人代表两种人，不信的人和天然的人。我们十分同意不信的人是外邦人，但也许不同意我们天然的人也是外邦人，不得有分于逾越节。事实上，我们天然的人与不信的人无异，因我们天然的生命总是迅速照着不信之人的方式。所以，天然的人和不信的人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。请注意，在出埃及记12章，天然的人就是外邦人，和雇工人相提并论。雇工人就是为工资、报酬而服侍的人。天然的人总是为的报酬而替神做工。这在今天的基督教中是司空见惯的。绝大多数的基督教已成为一种宗教，雇佣外邦人为薪水而工作。尽管一个雇工人可以接受薪水，在他却没有恩典、信心或享受。倘若我们想要照着雇工人的原则去享受逾越节，就要发现我们没有地位享受逾越节了。像雇工人一样做工的人有这样的态度，他们劳苦，而神付给他们工价。但在罗马书，保罗指出，我们不必为着我们的得救而做工。罗马书4:4-5说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执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论到拣选的恩典，保罗在罗马书11:6宣告说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加拉太4:7说，我们相信基督的人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孩子们就是享受家庭生活，他们不像雇工人一样劳苦，以求有分于这个享受。我们享受神的救恩是根据白白恩典的原则，不是根据雇工人为报酬而工作的原则。在救恩的事上，我们的劳苦毫无意义。神不许可我们享受逾越节像工资一样，乃要像白白赐予的恩典一般。天然的人不能享受基督做逾越节是很明显的。如果一个人仍在天然的人里，他就还未来到亚比月，意思是萌芽或发芽。这意思是说，他还没有经历在基督里的新开始。这样的人没有神圣生命借着重生而有的萌芽。有新的开始就是不再做外邦人，不再做天然的人。相反的，乃是被重生并成为在基督里的新造。不要做一个天然的人或雇工人来有分逾越节，也不要有你为神做工而他给你报酬的态度。我们接受神的救恩不是因着我们的劳苦。如果我们留在天然的人里，或者把自己当作雇工人为得报酬而工作，我们就无权同享逾越节了。其买来的和受了割礼的仆人有资格吃。虽然外邦人和雇工人不能同享逾越节，但买来的和受了割礼的却有资格吃。买来的就是被赎的。我们不是雇工人，但我们已被主买来做他的奴仆。我们从前是失丧的，但主付了赎价把我们买回来。这意思是我们已被赎回来，买回来。因此，我们不再是外邦人，我们是被赎的人。我们不再是天然的人，我们是买来的人。基督的救赎不包括天然的生命。 反之，他的救赎借着把天然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来对付他。基督只救赎那些已被他的十字架对付过的人。这样的对付就是割礼所表征的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雇工人呢，还是一个买来的人？很少人喜欢认为他们是被买来的人。被买来的人实际上就是奴仆。这便是我们在自己里面都更喜欢当雇工人的原因。如果某人雇我们来为他工作，只要我们对雇主满意，我们就情愿工作。但如果我们不高兴，我们可以辞职而为别人工作。但是一个买来的人，一个奴仆，他就没有权利辞职。我们又一次看见天然的人违反神的原则。在神的救赎里，我们不是雇工人，我们是买来的人。谁认为自己是一个雇工人，谁就在神的救赎里无分。我们若要享受神的救赎，就必须守住我们的身份，就是被他所买来的人。在道理上说，我们是被买来的人很容易，但在我们每天实际的实行中，我们却活得像雇工人一样。使徒保罗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被雇来为主做工的人。保罗与许多牧师、传道人不同，他知道他没有权利辞职不侍奉主。从属灵上说，做一个雇工人就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做工，为了获取报酬之目的。但是根据属灵的原则，做一个被买来的人就是在救赎里侍奉主。一个被买来的人就是曾经失丧被买回来，并且被十字架对付过的人。这就是被神所救赎的人。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同享逾越节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四节说，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，就可以吃。四十八节也说到割礼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，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，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。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。所有蒙救赎的人都必须受割礼。从属灵上说，受割礼就是天然的生命受十字架的对付。在割礼之外没有救赎，故此蒙救赎的人与割礼有关，那些蒙救赎的人已受了十字架的对付。用保罗的话说，他们是真受割礼的。外人是雇工人，而买来的人是受割礼的人。受割礼的人不用天然的生命为神做工，神不要我们为他做工，他要我们受割礼。凭着我们天然生命的工作，只能产生以十马力，我们产生以十马力的力量必须借着割礼被割除。倘若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接受救恩，我们必须是被买来的，并且受过割礼。在悔改的时候，罪人应当懊悔、认罪，并相信主耶稣。同时，他应当开始恨恶他天然的生命，并知道这生命需要被埋葬。这就是人一相信主耶稣就应该受尽的原因。受尽就是认识天然的生命什么都不配，只配埋葬。当一个初信的人有这样的觉悟时，他知道他已被买来和受了割礼的事实。然而，今天许多基督徒盲目地接受了神的救恩，不晓得他们必须是被买来和受过割礼的。所有这些与逾越节有关的细节，显示了取用逾越节正确而恰当的路。如果不需要这些细节，圣经就不会把它们记载在内。虽然这些细节也在新约里，我们却很难找着它们。然而，在出埃及记这卷书中，他们被生动地描绘在逾越节的图画里。感谢主，我们是被买来并受割礼的人，我们根据神的原则吃逾越节的筵席。八极柱作为神的军队从埃及出来，继续享受逾越节的羊羔。出埃及记十二章五十一节下结论说，正当那日， 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的领出来。本节指出神完全的救赎产生了一支军队，根据神所给的一切原则享用逾越节的筵席之后，我们需要从埃及出来，成为神的军队，为着他在地上的权益征战。好，继续享受逾越节，我们需要借着从世界出来而成为神军队的一部分，来持续我们对救恩的享受。这就是出埃及这词的意义。出埃及记所描绘神的救恩是何等完全的图画。今天我们取用基督做我们的逾越节，我们需要出埃及记逾越节的记载中所说的一切原则。五，神的审判临到一切投生的。出埃及记12章12节说，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的，把埃及的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。有些人会怀疑，为什么神只击杀投生的？当我年轻时，我就为此困惑。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生的是邪恶的，而其余的是良善的。那时候，我不清楚属灵的原则。后来我知道投生的包括在亚当里的每一个人。首先的人亚当，实际上就是投生的。既然亚当是第一个人，投生的就包括所有在亚当里的人。反之，次生的就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，因基督是第二个人。实在说来，我们相信基督的人就是次生的。然而，我们里面仍旧有投生的成分。虽然我们在基督的血底下，但这血不救赎任何投生的东西。故此，我们必须定罪在我们里面与投生的，就是亚当，有关的一切。这又一次指出，我们必须定罪天然的生命。投生的和外人实际上是描写同一件事，他们是同义词，描绘旧人和天然的生命。我们可以说，旧人就是投生的，而我们天然的人与天然的生命就是外人，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个。当我们取用基督做逾越节，我们必须定罪旧人和天然的人，我们必须弃绝投生的和外人。在神逾越节的筵席中，旧人和天然的生命没有地位。我们不可仅以道理的方式接受这个，而要在实行上和经历中来接受。倘若我们以经历和实行的方式来应用，就要发现在我们里面仍有相当成分是旧人和天然的生命。这时我们不能以完全而恰当的方式取用逾越节，我们仍然抓住旧人和天然父的生命。这意思是说，投生的和外人仍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享用逾越节，因为神不允许旧人或天然的生命有分于他的逾越节。这是关于神审判一切投生者的原则。六，神的审判临到埃及一切的神，在12章12节主也说，都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。这话很有意义，没有12章12节的这部分，我们就不知道逾越节的晚上，撒旦和一切的鬼魔也受了审判。投生者是埃及的构成分子，而众神是撒旦国度的组成分子。当逾越节的时候，两者都受了审判。我们可以把无分于逾越节的项目列成一个表。不能有教、工作、外邦人、故宫人、投生的和埃及的众神。这意思是说，罪、人的作为、天然的生命、旧人、世界或撒旦都没有地位。这些项目不仅描绘在出埃及记中逾越节的图画里，他们也清楚地启示在新约里。当我们照着神所吩咐详细的原则来守逾越节时，我们就是以正确的方式来享用逾越节。为着这幅逾越节的完全图画，神的完全救赎，赞美主。除了这消极事物的清测之外，我们还能列成一表，就是逾越节所包括的正面事物。粮膏、房屋、无酵饼、苦菜、牛细草、腰带、鞋子和杖， 这一切是构成逾越节的要素，这些正面事物的结果乃是神的军队。我们享受基督做逾越节，最终成为一支军队，在地上为神的国征战。就如我们所指出的，逾越节最终产生一支军队，为着神的权益征战。